面对有一个新生的孩子出生一样，整个家庭就会欢喜。但是主耶稣他不是只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出生，他是全人类，凡是被他数出来的，被他拣选的人，共同的这一个啊，为我们降生的婴孩，所以说是普天同庆欢乐的庆祝他的降临，他的降生。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小标题，有些圣经上说这是一条神圣之路。当我们讲到这个为耶和华或是上帝的属民或是选民所预备的这一条路，是通往永福的路，通往喜乐的路。那我们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在约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自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是你们属于我的人要行走在其上的道路。这句话乃是真理，所以说耶稣接着说，我就是道理道路，我就是真理。而这个道路和真理被耶稣再一次的宣告说，我不但是道路，我不但是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得着我就得到生命，没有我虽然活着也像死的一样。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这几十年没有一个永恒的归宿，不能够回到创造主生命的源头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这几十年就好像转眼之间非常的虚空，因为太短暂了。哎呀，戴眼镜也花，不戴眼镜也花。可是当我们开这个诗篇35篇的时候，前面那些字眼好像跟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没啥关系，因为都是在讲到啊西安杀人啊，然后呢就是以色列那块地方的这个啊这些地名，无论杀人啊、黎巴嫩啊还是密加呀，说怎么样当时当地的旷野和沙漠啊变成了喜乐的地方，因为有水的临到。我们也知道当圣经在描述圣灵的时候，乃是说那是活水，在信他的人，主耶稣说在我们的腹中又流出了那个活水的江河来，指的就是圣灵。我们知道不但是主耶稣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而耶和华又被称为是父上帝的这一个名称。所以说父上帝被称为是耶和华，就是自由永远的神的意思。然后当我们宣告啊，这个圣子乃是主耶稣，在讲到因为天主教他们叫圣灵，他不叫圣灵，他叫圣神。其实这样的翻译其实也是非常的正确，圣神圣灵也是上帝，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要把沙漠变成江河，旷野开出道路，只要彰显他的荣耀。刚才的诗篇一群姐妹读的是彰显的是创天造地的荣耀，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但是天地是我们人类一个生存的这一个地球，是我们生存的地界，空间就是啊，因为天对我们来说，对无神论的时候天可能就是一个，可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天不是一个而已，天在使徒保罗的经历里面天有三层，因为他直接灵魂出窍直接抵到啊第三层天，就是那些天使跟上帝居住的地方。他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是听到天使们说那些非常可能隐秘或者奥秘的语言，不只是语言，当然是要透出他们在交谈的事情，他听到了。所以不但是他听到， 上帝的灵也感动这一个使徒保罗，总共写了13卷的新约的圣经。上帝的荣耀不但彰显在天地，让我们在地球上看的话，有月亮在晚上的时候出现，在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光热，能够给我们的地球提供的足够的热量，使我们，除非你自己到零下几十度的时候不穿衣服，那就没办法。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居住的环境里面在每一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他们可以在地球上能够有这个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可以继续繁衍子孙后代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即便是零下六七十度的北边俄罗斯或是那些地方的话，也有人能够活得下去，因为他们有皮草，然后他们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建筑什么类似于爱斯基摩人搭的那种冰洞还有这个听说蒙古北边的话也非常的冷，而且他们搭的那个帐篷穿的衣服还是可以让他们生存的下去。那这段圣经里面不但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会经历上帝的拯救，经历上帝的这个对他们生命的反转，他不只是在描述旷野变成了这个道路，沙漠有江河出现，乃是在描述上帝的子民他们生命本身如果里面有干渴的状态，没有水的状态，上帝要把他的生命注入到他们里面，使他们本来干渴的这个像沙漠一样的这个那个生命状态能够得到滋养。因为星期五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做了见证，我今天还要讲一遍。因为有一次我跟罗牧师，我们仰面朝天，晚上手牵着手在祷告的时候，罗牧师就开口为一个家庭祷告。这个家庭他祷告到一半的时候，他说：王牧师，我动不了了，我只能够嘴能够动，全身动不了了，请你为我祷告。为什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发现这个丈夫他的生命状态就像一个角钢，不锈钢的角钢，非常硬。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弟兄他还没有受洗，后来不知道过了几年之后，他进来突然有一天选择说：王牧师，王牧师，我可以受洗了，可不可以为我洗礼？然后呢为另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罗牧师感觉到他的生命就像枯草，他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他里面没有水，枯干的草，就是意思说这个成了基督徒，受洗成了基督徒的生命，他没有足够的养分在里面，使他这个草不是青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做弟兄的不是角钢，可以是柔软的变成。所以说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哭不出来，可是直到有一天上帝让我能够重新能够在觉得难过伤心的时候能哭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哎呦我又活过来。作为姐妹的话，也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变成枯干的草，乃是让上帝的水可以在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养分在供应我们。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两个人我刚才提的例子，也许是因为他们很少亲近上帝，也很少读经，有很少的祷告，也很少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团契的生活，甚至很少有敬拜，也许一年可能来一次。如果说我们的灵魂会渴的话，我们作为每一个礼拜来的弟兄姐妹，每一次都可以吃到主耶稣的身体，吃到主耶稣的宝血。当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话，我们会得到主耶稣设立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血作为赦罪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也是我们里面这个 里面我们已经透过洗礼，透过得到圣灵重生之后生命的食粮。洗礼一辈子需要一次，可是圣差的话，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们每天都聚在一起，他们因为觉得主耶稣去了之后很快就会来接他们，所以说他们基本上是放下了工作，每天都聚在一起，然后每天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颁饼，然后举行那个喝这个主耶稣的杯，然后庆祝。但是现在因为从神的角度来说，刚刚过去两天多一点，因为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如千年，我们以为等了耶稣等了超过两千年他都没有来，已经很多人可能每一代的人等到失望。可是你不要记得，每一代人都有人成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属民，所以说得救的灵魂是不断的增加。这本身人得救也是上帝的美意，可是我们可惜的是说，在 这些得救的人之外，还有一批人是没有得救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再生的这些上帝的选民所需要肩负起来一个传道或是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今天预早就可以庆祝，不只是圣诞节的庆祝，更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现在有杨希的小儿子，然后呢有 Austin， 还有英杰，宋英杰，还有罗牧师在南边另外一个弟兄叫王立，有四个人要从不是上帝的选民，不是上帝的属民，将要在下个礼拜受洗成为主耶稣所救赎的上帝所选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我的意思说，这段圣经对于非选民非属民没有啥意思，因为他们仍然活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可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已经蒙受了耶稣救赎的恩典，已经领受了上帝的圣灵，透过水和圣灵上帝重生了我们的这些基督徒来说，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说意义太重大。他要将我们从胆怯中救出来，将我们在疾病困苦中救出来，将我们从 生活的煎熬和这个失望灰心当中救出来。这段圣经对我们已经是受了洗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行下的这个大事，他彰显的荣耀。但是对于将要受洗的这些年龄大小的小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都充满了一个普天下的基督徒和天上的圣徒，甚至上帝的天使天君一同会庆祝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这是一条神圣的路，也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路，但并不表明说基督徒受了洗礼之后一切事情都会一帆风顺，不会有挫折，不会有考验，不会有事态临到，不会有威胁临到，但是总知道上帝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踏上了这一条神圣的上帝的救恩之路，上帝又在我们遇到各种考验的时候，他又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不是偏离的路，乃是继续踏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是一群蒙受上帝救赎恩典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是一条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很多人从神学上来说，上帝不偏待人，他对任何人他有一致的标准，可是对我们已经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却会有心里面有时候会想， 其实上帝是有他的偏心的。怎么偏心？针对你个人来说，我不配得的上帝给了我，不配拥有的福气上帝给了我，对我个人经历来说，上帝很宠我，就是偏心。但是从这一个整个客观来说，上帝是什么？你信的就得着，不信的得不着。你好好在受洗之后努力的读圣经，努力的祷告，努力的参加聚会，努力的敬拜。我为什么要用努力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太容易懒散，太容易在衡量，在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的时候都会有考验。所以说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成为一个婴孩的状态，所以说你要成长的时候是你要努力的喝奶，就是读圣经，努力的说话，就是祷告向上帝说话，努力的与弟兄姐妹这个什么基督徒的这个专用名词叫团契，也就俗话就是过组织生活。中国大陆人很清楚，因为星期五我们有时候在讲那个事情的时候，哎呀，有人新朋友来了，哎，找到了组织第一个，然后呢，那些平常在聚会的弟兄姐妹是说，哎呀，我今天又来过组织生活了，所以说。然后敬拜，你们听过王牧师也有那个啊，不是那个还不是王牧师，那个是以前那个叫王国义这个小弟兄啊，年轻的时候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也有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的时候，你们有听过了？然后心里面在默默的想。今天上帝啊，你没有叫一个弟兄来接我的话，我今天就不去教会了。结果我刚刚跟上帝讲完话，也不是闭着眼睛，是开着眼睛，是吧？半正讲完了之后，上帝就让很幽默的，立刻我就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弟兄叫汪，姓汪，叫汪鹏。来，汪鹏就打电话来说：“哎，王国义起来了，我们去教会。”结果我说啊，好，马上起来。然后因为他家离我家也很近嘛，就几分钟路，他就来接我。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是他，因为是我参加首面，我是唯一的高中生混在那个大专团契里面的一个人，所以都是那些大专生的弟兄姐妹啊来接我。当时没有车嘛，然后你知道出到门口的时候，我站在我妈妈家的这个那个出口的走道上，我就顺手就翻开圣经，你看到没有？王牧师傻的愚昧的做法很多，随便测验上帝，随便打开圣经，哎，来看，而不是按照顺序来看。所以说，我是走过不少的弯路，没错。所以说我今天能够体会弟兄姐妹想要懒惰一下，哎，情有可原。想要。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突然再翻开圣经就想找答案，我也经历过。所以说当我打开的时候，应该在箴言的第六章，是第六章还是第五章，你知道上帝怎么说吗？他说你这个懒惰的人啊，你抱着手躺卧睡觉，你要到几？当时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说话就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你再这样子的话，他说贫穷就会像强盗的一样临到你。我一整就这几句啊，两三节，一入我的眼睛，我一理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话就不只是这个白字黑字而已，是一个雷声。因为我当场就感觉到有一个雷挡雷啊，就我读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在说，上帝就感觉。我感觉上帝就棒，有一个雷挡到我那个头顶那样子的状态，所以吓得我说：“哎呀，我以后我不敢偷懒，因为我不怕，我就怕穷嘛，对吧？兜里有钱，你知道吗？走路带风啊， 对吧？出去想要买一个，特别是王牧师有个非常糟糕的习惯，老是被罗牧师批判，你就不要上天目买东西了，你就不要去 garage sale 了，不要去那个二手店了，去淘宝了。然后他你知道吗？他审判责备了我多少遍，这个坏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觉得兜里有一点现钱，然后就要把它花掉的感觉，哎呀，太自由了，太幸福了。哎，我又太讲兴奋了，讲到兴奋，毛汉，是不是你们喜欢听故事，喜欢听听？其实王牧师在走这一条神圣之路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一个聪明的，特别从智商上来说的话，不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愚民。可是呢，上帝给我量的这条路，这段圣经里怎么说？连愚民、愚昧的人、不太聪明的人也不会迷路。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个声音，里面有个声音告诉你，这是正道，你要走在其中。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所信的上帝。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小心思，会走，试着要走偏路，可是上帝会把我们引导回来，走在他的这条充满了荣耀、是神圣的一条救赎恩典的路。要恭喜这是大小的四个，哎，王丽也来了，你刚才不讲，我就刚才点了四个人，从这个小兄弟到一个还不到 teenager， 大一点的小兄弟，再大到年轻的小兄弟。这个王丽有没有中年？应该也没到中年，三十几岁吧，对吧？你跟那个应杰差不多。你们下个礼拜要从这个非属民还是不是上帝的选民的状态底下，要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被他所拣选的，被他用自己的血赎出来的选民，然后呢，俗称叫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耶稣的意思。而这些小基督、小耶稣，他们在一生一世都有上帝的慈爱和恩典追随他们，就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他们已经工作了三天，趁着他在大学放假的这个圣诞期间，罗牧师就非常的不放心。你知道汤米学开车，王牧师一天都没有坐上去，他考驾照考出来了，这三天去送货，王牧师也一天也没有坐上去他的副驾。为什么？我怕吵架跟我的儿子我一心一急，他万一开错了之后我发火，我就受不了。我一直说，一直找个理由说，哎呀，我如果坐上汤米啊，大汤米，这里有小汤米，汤米的车开的话，有可能我会心脏病这个发作，你知道吗？我要为你求你们为我祷告。你知道，你们知道正常的三酸高油脂是100到199，前面一段时间我在 没有在吃药之前呢，吃了三个月的时候，从852降下来，降下来了，大概200多吧，可能还是300多。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医生就停止给我吃三酸甘油脂的药，结果又给我吃那个什么，降胆固醇的药，差不多又吃了三个月。他说你再去做血液检查，然后我就去检查，检查完了这结果吓一跳，为什么？我的三酸甘油脂涨到了1000多，1300多啊，吓死人了。啊，记错了，1036。然后呢，胆固醇又没有降了很多，哇！你知道，像我这种状态是随时会暴毙的那种状态，随时就会趴在地上就起不来的那种，血管堵塞。所以说我最近拼命在吃这个什么复方血衰通，结果一天要吃三次，每一次都要吃三粒，哇，一盒很快就吃完了。那个是罗牧师在中国开来的药，被我吃完了。 我又在吃阿司匹林，觉得心里面血管有一点觉得难受，我赶快搞个四颗阿司匹林下去。那我想讲这个干啥？一方面是说王牧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第二个我老是说哎呀高低无所谓，为什么？我的命在耶稣手里面，或生或死都是上帝的人。但是呢，但是有，所以说有更好的借口，现在暂时不敢坐汤米开的车，纵然他考的分数比我还高，我考出来的时候是80分，他考了85分，一次考过，我好像考了第二次才考过，啊，85分，可是你知道，危险随时都在，特别是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做牧师的，还是牧师的孩子，其实他的危险性更高。魔鬼想要攻击的话也会更加的什么，因为牧师负责讲道的，虽然影响力不大啊，可是终究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嘛。如果把牧师给攻下来，你知道影响就会很大。所以说当汤米开始要送100件货，甚至昨天是送130件，罗牧师实在是不放心，他一直要陪着。你知道我们那个老板说哎呀小孩子总要独立，你老师为什么要陪着他让他自立去？可是在这几天里面，每一次罗牧师就告诉我说有危险有危险。昨天是说他说上到45度的坡，进到那个一个家庭，罗牧师就提醒汤米，你下一次的时候碰到这样的坡的话，你情愿停在下面平一的地方走路上去，碰到陡的坡你就不要往下走，停在平的地方，你直接拿着货下去送。还有什么大卡车，在罗牧师提醒他 你开这一边，没有的话你就转左转，结果怎么样，大卡车就过来。我们交通生活在交通发达的状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习开车，比我们走路的危险要大很多倍吧。所以说上帝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保护是那么的重要，每一次的危机让我们能够化险为夷，不是我们不会碰到危险，但是碰到危险，上帝把危险危机化成转化了，我们才知道求告上帝有上帝的保护是那么的宝贵。不是会不会碰到，碰到了之后才是使我们懂得上帝的恩典啊，纪念上帝的恩典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布袋牧师要常常，上帝有感动我们想到了这个家庭他的名字他的需要的时候，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要常常纪念王牧师罗牧师汤米佳音，我们这一个牧师的家庭，而且不是一个牧师一家两牧师，其实在整个世界上可能也可以数得出来，因为这种状态的家庭不多，夫妇都是牧师的状态，所以更需要你们想着想着哎，想到了牧师，你就不要说哎呀牧师不需要祷告，牧师很刚强，牧师有很大的灵力，没有，当你上帝的灵让你想到牧师这个名，你们知道我罗牧师叫什么名字啊？全名记住了吗？非常红的一个名字叫罗建宏，建设红色中国。我呢叫王国义，国家的国，义气的义，我的名字相当的大，又是王又是国又是忠义都在那里，因为我的牌位是什么，忠孝节义是我爷爷给我们定的，可是我不是排行老四，我是排行老三啊，因为我们在我妈妈的第二个儿子其实早就有夭折了，保下了他的三儿子，也保下了我， 这是哦，这是三儿子，宝山老四，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他的名字改了，他不叫国义，本来我一个国家的国，团结的结，然后我改成国义的时候，下面因为他是属于宁波地区嘛，所以说我爷爷就把他改成叫国波，所以说我们家庭兄弟几个，我弟弟是最容易兴风破浪的啊，的确是跟他的名字一样，到现在全家也没有信耶稣，但是我跟我哥哥两家都已经完全归属上帝了。好了，又讲了不少的故事经历，神的选民需要彼此的祷告，那些作为教会领袖的，作为牧师的，更需要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想到他们的名字，什么时候就为他们祷告，也许上帝要透过你的祷告对他们有更多的保护。你知道他们中文名字叫啥？王主道，行主的道，传主的道，这是他的名字。佳音啊，一听到我讲佳音不叫 Karen， Tommy 老师用英文字 Karen 的话，我们老师叫佳音，因为一讲到他是好消息，佳音，传佳音，报佳音，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老师会拿他的名字说事，怎么说呢？哎呀，我们现在要求佳音了，求佳音帮我们祷告，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佳音，因为上帝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我们人的生命，这个名字是上帝定的，我们的名字也等同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大约我跟罗牧师是有传统，是家国的这个名字，但是他佳音跟他的哥哥汤米主道却是我们祷告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名字。但无论是上帝定的名字还是我们现有的名字，都要转化成一个共同名字，那个叫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那么大的恩，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和福气，能够成为你神家里的人，成为你的选民，成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民众。让我们一生为这一个所得的名分来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也为那将要受洗归入主你名下的你的孩子们，你的选民来感恩，保守他们脱离魔鬼和罪恶的辖制，成为上帝你儿女的自由的荣耀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